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西结书三章十至二十七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以西结在向别人传讲神话语之前，他是要首先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中，即是说神的信息必须深深植入我们的心里面，并且在我们的行为之中表现出来，那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别人去理解和应用真理。以西结心中的苦和灵里的愤怒，不是向着神，而是向着百姓的罪和他们的态度。以西结见到的绝妙异象已经过去了，而他要在百姓当中开始很沉闷地去传讲预言这一份的工作。那些百姓一点都不关心神的信息的，在被掳之前，百姓就曾经听过耶利米讲道，但是他们听不入耳。那以西结在这里宣讲类似的信息，他也都需要做好被人拒绝的预备了。以西结因为见到活物和车轮的异象，而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就毫无惧怕了。虽然他知道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，不过他依然是顺服神。伴随着我们的成长，每当我们同神亲近的时候，就会有极大的欢乐，而我们亦都会有罪恶、有挣扎，或者被日常事务所搅扰的时候，那我们都需要好像以西结那样，即使在不情愿的时候，亦都要去顺服神，千祈不要让情感阻碍了我们的信服。以西结在百姓当中静坐了七日，根据创世纪五十章十节、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十三节和约伯记二章十三节的记载，这个是为到死人治丧的一个习俗来的。以西结是为着那些灵性死亡的人而悲伤。提勒亚笔就是秘掳的犹大人在巴比伦定居的地方。守望者的任务是站在城墙之上，当发现临近的危险，就要向百姓发出警告。以西结的任务是做一个属灵的守望人，警告大家即将来临的审判。有人认为吐他的血，意思就是如果守望者没有警告全城有敌人临近，那守望者就要自己的性命来到去作为代价了。同样，如果以西结拒绝去警告百姓即将来临的审判，他就要为此负责任。不过另有一些看法，有人认为这个句子呢，其实只不过是讲着神要以西结去负责任。在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至二十一节，神并不是说失去救恩的事， 而是讲紧具体的死亡。如果人回到犹大之后继续犯罪，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和城市将要被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所毁灭了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人转向神，那神就会拯救他们。如果以西结没有警告百姓犯罪的后果，神要以西结为同胞来到去负责任。每一个人都要对神负责的，但是信徒就有特殊的任务义务，要去警告非信徒，要他们知道拒绝神是有什么后果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神就要我们为到对方的遭遇负上责任。这些其实是激励我们要以言行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，而且对他们是不能够有一种漠不关心或者不负责任的态度的。当以西结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无能的时候，他就在神的面前跪低落来。有时候我们的财产、名誉或者体力会令我们的心灵眼睛是盲了，以至于在属灵方面我们变得毫无能力。靠自己是绝对不能够为神做到什么事，只有当神掌管着我们的意志，我们才能够为神去成就大事。要想成为属神的人，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而且确需要神的帮助，然后我们才开始见到神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做神要做的事情。神几时有信息给百姓，以西结就几时才可以出来讲说话。于是人就会知道了，以西结现在所讲的其实就是传达神的信息。他们不会去问以西结，你在说话的时候是靠自己能力，抑或是靠神的权柄。跟着下来，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。以西结书第四到第五章，以西结要在百姓面前用记号来到去作出预兆，去用行动比划出一些的预言。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未被毁，假先知继续告诉百姓听会有平安，又说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很快就重返家园的了。但是以西结的任务呢，就是要证实耶利米的预言。这些预言是讲到百姓不会重回家园，耶路撒冷将要被毁。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，可以说计算之后呢，有20000场的战役，当中签订的和平条约最少涉及10000份以上。在人类5000到6000年的历史当中，真正享有和平的年代其实不超过200-300年。无论人类自己承认与否，人就是好战的族类。在帖撒罗尼加前书5:3那里，保罗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其实呢，只有一位和平之君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以西结让百姓显明，他们不会有平安，耶路撒冷将要被毁。以西结书4:1-2记载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，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，又围困者城，灶台、筑垒、安营、攻击，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。当时砖块是用来书写的材料之一，巴比伦人呢就用粘土做成砖块，又在上面作记录。现在已经发现很多这样的砖块上面有书写的记录。以西结他所要做的，就在砖块上面画出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将这块砖来砸碎，表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。以西结书4:3记载，又要拿个铁锚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，你要对面攻击者城，使城被困，这样好作以色列家的预兆。现在以西结就要拿一个铁锚放在他和耶路撒冷的画像之间， 表示神在自己和耶路撒冷之间是筑起一道的铁墙。耶路撒冷被毁是不能避免，亦是无法阻挡的事。先知就用这种具体的方法向百姓传讲神的信息，实在精彩。砖块的记号是比喻耶路撒冷城要受到围困的预兆。至于第二个记号铁澳，显明神审判的苦难，百姓要经历一连串可怕的忧患。第三个记号就是遭到玷污的饼，用来形容耶路撒冷将要承受的刑罚。以西结书四章九至十三节，你要取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红豆、小米、粗麦，装在一个器皿中，用以为自己作饼，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，你所吃的要按分两吃，每日20舍客勒，按时而吃。你喝水也要按制止，每日喝1因6分之1，按时而喝。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，要用人分在众人眼前烧烤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，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。好多人接到这些这样的指示的时候呢，会变得手足无措。而对于以西结来讲呢，要执行这项命令，额外艰难。因为他是个祭司来的，从来没有吃过不洁的食物。以西结书四章十四节记载，我说，主耶和华，我素来未曾被玷污，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，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。不过这些是来自神的征兆，要预告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百姓所要经历到的饥荒。虽然有假先知不断地作承诺，讲出一些好的预言，但是圣城和百姓是必定要受到灭亡的。这些征兆就预表到将要临到的恐惧了。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五章尝试用比划向百姓表达另外一个预兆了。以西结书五章一到三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，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，用天平将须发平分，为困城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1/3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将1/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，将1/3任风吹散，我也要拔刀追赶，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。神是要以西结剃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，这样对于一个祭司来讲是很不寻常的事。我可以想象，以西结在大庭广众面前被人看着他剃头发、剃胡须，剃完发、剃完须之后呢，以西结还要小心翼翼将须发分成3等份。以西结将其中1/3在城中烧毁，代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犹大人被围困城中，遭受烧毁的境况。以西结又要将另外1/3用刀去砍碎，代表围城时候活着的百姓，最后都要死在刀剑之下。第三份任风吹散，象征最后被放逐到埃及的人，耶利米都包括其中。以西结又将几条须发放在衣襟里面，去代表最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少数余民。以西结书五章十二节记载，你的民1/3必遭瘟疫而死，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，1/3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，我必将1/3分散四方，并要拔刀追赶他们。这些就是以西结要传达的信息，他用行动表达得清清楚楚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以西结书五章十七节记载，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，叫你丧子；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。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百姓不听从以西结的警告，耶路撒冷被毁，以及犹大人将要忍受的苦难，提醒我们神审判的真实性。可惜直到今日，很多人依然拒绝福音，只有少数人真正认识神的说话。基督徒最大的罪就是轻视神的说话。神对耶路撒冷圣城的百姓提出警告，正如整本圣经对我们说话一样的。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，你那阵时候做决定已经太迟了。如果你愿意听神的声音，神同你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真真正正属于现在的这一代呢，就是那些不会担言作出决定，已经领受神救恩的人。以西结书是一卷条理分明的书，到了现在为止呢，当中大部分预言都是关于耶路撒冷的。不过跟着先知要将注意力转向以色列全地了，审判将要临到以色列全地。以西结和第二批被尼布甲尼撒俘虏的犹大人住在一起，他们是巴比伦政府的奴隶，在幼法拉底河的灌溉渠道加巴鲁河的农业区来到去服役。这个时候大部分犹大人依然在圣地，耶路撒冷还未被毁。假先知就不断的想说服被掳的百姓，令他们以为一切都会好转，很快就可以回去。就在同一时间，耶利米预言犹大人将要被掳70年，但是犹大人不信耶利米的预言，他们选择去听假先知的说话，因为假先知的信息比较顺耳，比较乐观。在我多年来服侍经验当中，我亦发现很多人的想法，很多人的态度都是这样的。当我传讲一系列先知书里面关于审判的信息之后，一位有名望的弟兄他离开了教会，因为他说，我来教会是想要得到安慰的嘛，不过你讲这样的信息我得不到安慰。其实他心中根本不想听神的说话。后来我知道，他在生意往来当中需要的不是安慰，他需要的其实是审判的信息，帮他改变。所以我所讲的先知信息呢，其实击中他的痛处，于是他就离开教会。另外一个姊妹他都不来了，他说，麦基牧师啊，你令我很不舒服啊，现在呢我教会的牧师啊讲的道我就听得舒服了。其实这位姊妹去了的是异端教会来的，那里传的信息是讲怎样结交朋友啊，怎样搞好人际关系，怎样影响别人。一直强调的是正面思考的能量。哇，讲到只要正面思考，一切都有好转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些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啊。以西结书第六至第七章，当中有两个审判的信息。现在以西结所讲的预言呢，就是关于以色列全地的。他的信息就是拜偶像的都要灭亡，以色列全地都要荒废，神严峻的审判临到令犹大全地沦为偶像大本营的以色列。他们所犯的罪就是筑坛拜偶像、经火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、侍奉阿舍拉、日月星神、摩洛、款待占卜的人。于是神要让战火直卷犹大全地，审判他们的罪恶，洁净他们。以西结书六章一到三节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，说以色列的众山啊，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江、水沟、山谷如此说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幽坛。这一章开篇的经文为当中第一个信息起了个头，第七章的第二个信息亦是这样来起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 那百姓不接受以西结所传的信息的，但是以西结就话俾佢哋听，我唔系话俾你哋听关于我嘅谂法啦，唔系话俾你哋听我希望乜嘢，或者我想见到乜，我讲紧俾你哋知嘅系神嘅说话。有趣嘅就系呢两个信息嘅结尾都系话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宣告审判嘅信息，好让百姓知道佢系耶和华。神审判嘅目的之一是让人知道耶和华就是圣洁的神，世人是必须认识神是圣洁的。我们呢经常会强调神是爱，那神的确是爱，但是这一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我们还需要认识神的另外一面，神是圣洁的，神绝对不宽容罪恶，神要惩罚罪恶。如果你悖逆神，否定神，不领受神的救恩，咁就前面只有一条路嘅啫，就是要面对审判。世人总系想为自己揾藉口，唔承认自己系罪人，甚至会话根本就冇神，企图将神从佢所做嘅宇宙当中拎走。好多年前有一个好聪明嘅喺大学任教嘅希伯来人嘅拉比呢，佢就讲过神唔存在。佢所持嘅论点系咩呢？他根据希伯来圣经当中讲，神是他所拣选的百姓的忠实守护者，不过在这位守护者的手下呢，最少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手中。于是这位拉比就说，那你如果相信这位守圣约的神呢，那你必须承认了，以色列国的造物主就是用希特拉成为他列怒的像，将自己的子民送入死亡的集中营，我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的。这一位年轻拉比呢，他很伤感地作出一个结论，他说宇宙中没有神的，因为圣约中的那位神是会守护以色列，绝对不会允许他们来受到伤害，但是事实却是这个神没有这样做，所以宇宙中没有神。我就想指出这位拉比的盲点，他不似得以西结，他没有考虑到受审判的人他们在心思、言行、作为上面所犯的错，他们背弃了神，否定了神，神曾经赐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特权是伴随着责任的，他们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。以西结话俾百姓听，神审判嘅目的系为咗证实佢系圣洁嘅神。系啊，神嘅审判系可怕嘅。保罗喺哥林多后书5:11话：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；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以西结开始服侍嘅时候，佢已经认识到神嘅圣洁，所以他就将自己一生奉献在劝服人这件事工之中。审判是要临到以色列全地的，圣经当中的山是可以用来指政权，但是你要分辨它的用法是用比喻，抑或是讲字面上的意思呢？我相信以西结在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全地，即是那一片遍布住尘土的大地，也必毁灭你们的幽坛。当时的以色列，每一种树下都设有一个异教的幽坛，在那里就出现了最邪恶的淫行，这些是异教的外邦人的行径。如今以色列国神所拣选的子民，竟然让自己沉溺在拜偶像的罪孽之中，因此神就讲得很清楚，说审判要临到你们。以西结书6:4-5记载，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，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，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，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。德国的犹太人可能没有熟读以西结书， 全国人民一开始，他们就去跟随了希特拉这样的人，实在是不幸。以色列应当转向永生真神，应该熟悉神处理人类的方法，绝对不可以睇小或者轻慢神。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，很多人他们奋力去促进世界和平，但是这样解决不到问题的，因为来审判的是神，神要施行审判。你是不是以为神呢是一个满面胡须的老人家，是一个坐在云端上面的好好先生？其实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见到的异象就是圣洁的神。轮中套轮的异象是描绘神有一种勇往直前去成就他旨意的能量。火和狂风显明出神要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施行审判。认识到神这个面向对我们来说可能很苦，不过苦口良药，服用苦的药对我们是大有益处，我们必须吞食这一味的苦药。我们面对的是圣洁的真神，神从来不会出错，错的是我们。你愿不愿意承认呢？神说我要审判以色列，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不过我见到以色列依然没有愿意认错的心，以色列民无视神的律法，凭己意去进行不敬虔的礼拜，招致神的烈怒。他们所信靠的那些偶像不能够从神的审判之中拯救他们，反而将他们引向终极的死亡。因此圣徒是应该留心以心灵诚实单单的去敬拜真神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